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阅兵前，北京热传总书记下台大字报；
川普政府秋季将宣布全国住房紧急状态；
美军八艘舰艇抵达委内瑞拉，南美局势升温；
川普指印度提出愿降关税，但为时已晚。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表示，川普政府可能在今年秋季宣布全国住房紧急状态。贝森特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家报》采访时说，在改善住房供应方面，我们正在努力弄清楚联邦能做哪些事，但我们不想介入州、县和市政府的事务。他说，我们可能会在秋季宣布全国住房紧急状态。贝森特表示，住房负担能力将是共和党2026年中期选举纲领的关键支柱。总统上任以来，一直对美联储进行降息施压。他认为高利率增加了政府的融资成本，也损害了房地产市场。在 COVID 疫情过去之后，租房者面临更高的房租，而潜在购房者和新购房者也面临更高的利率负担。住房负担能力是2024年总统大选时，川普总统与前副总统贺锦丽提出的首要政纲。川普在竞选期间曾公开表示，希望开放联邦土地用于住房开发，并承诺通过取消监管来帮助提高住房负担能力。
中共九三阅兵前夕，中共多地出现了异议声浪。北京一处公告栏周日惊现大字报，标题为总书记下台，并提出了三点理由，批评习近平领导无能、中共政治腐败、个人崇拜盛行。这份大字报署名老工人，落款的时间为8月13号，张贴者身份不明。这是近期多起反共行动之一。8月29号晚上，重庆大学城高楼也出现了长达50分钟的反共投影标语，包括“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起来吧，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等。”这起行动由戚红策划，透过远端操作完成投影。他和家人8月20号抵达了英国。戚红表示，他的行动受到四通桥事件和白纸运动的启发，目的是唤醒更多的人。他透露，过去他曾三度遭中共迫害，其中的一次是在2001年大年三十，在天安门，他被错认为法轮功学员而遭到拘捕。当天正是中共炮制天安门自焚案的时间，引发国际舆论质疑，包括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和纪录片《维火》都揭露该事件存在着严重造假和政治构陷。深圳 NPO 创办人艾诗成评论指出，戚红事件代表中国底层社会中觉醒并勇于抗争的人正在增加。评论普遍认为，这类事件虽难见于中共的官媒，但在阅兵敏感期间大量出现，反映社会压力正在逐步浮上台面。
南美局势升温，国防官员证实，有八艘美军舰艇，包括七艘军舰和一艘核动力潜艇，载有超过4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目前正在委内瑞拉附近海域集结，预计未来一周会有更多的船舰抵达。官员强调，这是川普总统持续打击拉丁美洲贩毒集团势力行动的一部分。上周日，无人机拍摄到美军一艘导弹驱逐舰停靠在巴拿马运河入口，预计将前往委内瑞拉海域。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准备动用一切手段阻止毒品走私，并将涉案者绳之以法。委内瑞拉则下令派遣 1.5 万名士兵前往边境，应对美军。美国总统马杜罗声称，美军准备攻击委内瑞拉，甚至宣称美方舰队共载有1200枚导弹，威胁已迫在眉睫。不过反对派则指出，实际参军者不多。近日，美国对毒枭马杜罗的赏金增加1倍至5000万美元。 但并没有公开表示可能攻击委内瑞拉。马杜罗于2024年和2018年两度连任总统，但都没有获得国际社会大部分国家的承认。分析指出，马杜罗与中共政权关系密切，这也可能是川普政府考虑军事行动的另外一个原因。
艾丽舍宫周一证实，志愿联盟周四将在巴黎召开约30个国家参与的线上会议，讨论乌克兰战争的下一步。会议将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莫主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前往出席。会议的重点是如何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就俄罗斯拒绝结束战争作出一致的回应。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泽连斯基此行还将推动外交进程，并讨论停火之后如何得到西方的安全承诺。目前预计川普总统不会出席，川普早已明确表态，美国不会向乌克兰派兵，但美国支持欧洲主导的维和计划。他强调，美国可以提供支持，但绝不会让美军卷入战场。俄罗斯方面则一再反对西方力量进入乌克兰。克里姆林宫上周公开表示，对这种设想持负面看法。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在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时，再次谈到乌克兰危机。他强调说，如果要达成可持续的和平协议，必须解决北约东扩问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要求药厂立即公布 COVID-19 疫苗有效性数据，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一要求制药公司公开 COVID-19 疫苗的有效性数据，并指出疫苗争议导致美国疾控中心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请听报道。
周一，川普总统要求包括辉瑞在内的制药公司公开其与 COVID 疫苗相关的数据。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文指出，制药公司必须证明其 COVID 药物的成功，这一点至关重要。许多人认为这些疫苗是奇迹，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也有人不同意这一点。他强调，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因这一问题意见分裂，自己要立即获得答案。川普透露，辉瑞和其他公司曾向他展示非同寻常的内部讯息，但至今未向公众披露。他批评制药商转向开发其他新药项目，却让包括卫生部长小肯尼迪在内的官员与 CDC 争论不休，无法确定疫苗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2020年，川普政府曾启动驱速行动，加速新冠疫苗研究、测试和审批。至川普卸任前，三大美国药厂已开始量产。然而，2021年起，COVID 的疫苗因无法完全防止突破性感染而饱受质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至2025年，美国接种总量超过7.11亿剂疫苗，至少70%民众完成2剂接种。疫苗有效性问题近期引发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内部紧张关系。卫生部长小肯尼迪宣布终止疫苗紧急授权，并调整接种资格，将大多数健康成人和儿童排除在外，引发与其他官员的分歧。随后，川普于近日解雇 CDC 主任，数天后，多名 CDC 高级官员辞职。外界获悉的临床实验结果显示，辉瑞和莫德纳疫苗最初能提供强有力的保护，但随着时间推移，效果下降。一份七月发表的建模研究结论称，这些疫苗从2020年到2024年间，在全球预防了大约250万例死亡。然而，部分接种者也出现严重后遗症，包括心脏发炎等健康风险。参议院卫生委员会主席、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支持川普的透明化呼吁。他强调，必须了解数据的来源与内容，才能帮助 CDC 与卫生部做出最佳公共卫生决策。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川普总统周一表示，印度已主动提出将对美商品的关税降至零，但为时已晚，他们早该这么做。请听报道。
美国与印度关系最近因贸易和关税问题而变得紧张。上周，川普政府对印度出口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以惩罚印度购买俄罗斯受制裁的能源产品。与此同时，印度总理莫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中国举行双边会谈。川普总统周一表示，印度已提议将对美关税降至零，但为时已晚。川普在自家社媒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很少人明白，我们与印度的生意往来非常少，但印度对我们的交易却极为庞大。换句话说，他们向我们销售大量商品，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但我们对他们的销售却非常有限。他还指出，因为印度直到现在还对我们征收极高的关税，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导致我们的企业无法进入印度，这完全是一场失衡的灾难。川普提到，此外，印度的大部分石油和军事产品都来自俄罗斯，很少从美国购买。川普还声称，他们现在提出将关税降至零，但为时已晚，他们早该这么做了。总统川普已提名白宫官员戈尔担任下一任美国驻印度大使，并任命他担任总统南亚和中亚事务特使。川普解释他提名戈尔的原因说，对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我必须有一个我能够完全信任的人来落实我的议程，帮助我们让美国再次伟大。周一在与川普会晤前，莫迪表示，印度和俄罗斯拥有特殊而珍贵的伙伴关系，并邀请普京访问印度。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莫迪罕见乘坐普京的专车前往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两人在车内交谈了约一个小时，这是一次计划外的临时安排。在访华前，莫迪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重申了对和平的呼吁。泽连斯基表示，印度已准备好在莫迪在天津的期间向俄罗斯和其他领导人发出适当的信号。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川普政府将上诉捍卫关税权，贝森特相信最高法院支持，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国留学生被海关盘问后遣返，禁止入境五年。
危地马拉准备每周接收150名美国遣返的未成年人。
芝加哥劳工节长周末，53人中枪，7人死。
苏丹马拉山脉山体滑坡毁村，川千人罹难，仅一人幸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危地马拉总统阿雷瓦洛周一表示，已做好准备，愿意每周接收150名被美国遣返的孤独未成年人。这些危地马拉未成年人是独自来到美国的。阿雷瓦洛总统表示，目前政府一直在与美国协调，但遣送的决定权、人数和速度都掌握在美国政府手中。正如目前所看到的，存在着法律纠纷。此前一天，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法官苏克纳南紧急叫停了川普政府对10名危地马拉未成年人的遣返令。川普政府周一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说，当联邦法官发出紧急叫停令时，这10名未成年人已经在遣返的飞机上，但之后已被送回由美国难民安置办公室管理的庇护所。对此，阿里瓦洛总统批评了美国联邦法官的这一裁决，并承诺将继续向川普总统提出试点计划，让孩子们回国。阿里瓦洛和美国司法部律师都表示，这些孩子并非被驱逐出境，而是被遣送回国，以便让他们与家人团聚。
一名22岁的中国顾姓留学生周日抵达德州机场时被美国海关拦查。美联社报道， 他在机场被盘问了长达36个小时，最后被遣返回中国，而且未来5年不得再入境美国。原本计划8月份前往德州休斯顿大学攻读哲学的顾同学表示，他持有完整的签证和入学文件，并且获得了美国大学提供的全额奖学金。过去他也曾在康奈尔大学交换过一个学期，没有遇到问题。然而这次入境，美方不仅检查了他的行李，并扣留审查了他的电子设备。海关盘问的重点集中在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他说，他的父母是中共党员，但是他自己并非是党员，只是共青团员。海关还盘问了他跟中共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关系。顾姓同学则回应说，他跟同学聊天时有提到过，但是他没有收过中共当局资助的钱。最终，海关以文件不充分为由拒绝其入境。目前，他正在考虑提出上诉。这起事件引发华人社区的广泛关注。事发前几天，美国国土安全部才刚刚宣布，计划缩短外籍学生和访问学者的签证期限，特别针对中国籍人员设有额外的限制。中共驻美大使馆表示，已有10多名中国学生和学者因签证或国安疑虑被美国遣返。
芝加哥警方周一表示，劳工节长周末期间至少53人遭枪击，7人死亡，包括一起驾车扫射造成的7人受伤事件。另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统计，根据警方线上公布的事件报告，从上周五晚间至本周一凌晨期间，芝加哥至少发生31起独立枪击案。芝加哥是全美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川普总统上周六发文抨击，点名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兹克处理芝加哥犯罪问题不力。他警告说，最好立刻解决问题，否则我们就要动手了。贴文发出后不到5小时，芝加哥南区布朗兹维尔社区就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7人受伤。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周日随即表示，川普政府正在向芝加哥增派移民执法资源。川普总统8月11号曾宣布，华盛顿 DC 进入公共安全紧急状态，将其置于联邦管辖之下，并多次表示将芝加哥列为下个目标城市。他说，整顿芝加哥就像我们对华盛顿 DC 所做的那样。
苏丹解放运动又称苏丹解放军周一发表声明表示，由于连续4天出现了强降雨，8月31号苏丹西部马拉山脉发生了毁灭性山体滑坡，彻底摧毁了一座村庄，至少有1000人罹难，仅有1人幸存。受灾的地点为中达尔富尔州阿莫地区的贴尔星村。声明说，这个村庄如今已经完全夷为平地。该组织呼吁联合国地区机构和国际人道组织协助寻回罹难者的遗体，目前尚无法立即独立证实该组织提供的数据。为了逃避苏丹政府军和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在北达尔富尔州的激烈战争，许多居民都躲入了马拉山脉避难，但是那里的食物和药品供应不足。这场自2023年4月份升级的内战已经持续了2年，造成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使超过半数的人口面临饥饿危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太阳磁暴来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因太阳活跃区 AR4199 在周日爆发 M 级闪焰，并伴随着日冕物质的抛射，地球磁场将会受到扰动，出现持续约24小时的中度磁暴。台湾中央气象署表示，这段期间卫星的导航、无线电通讯可能会短暂中断。医师张家明提醒说，国际研究证实，地磁风暴会影响人体自律神经、心血管系统和睡眠节律。强烈磁暴期间， 心肌梗塞、中风风险平均增加25%到60%，尤其是对高血压、心律不齐患者更加危险。他指出，磁场扰动会导致血压上升、心跳不规则，电磁敏感族群常见头痛、心悸、失眠和情绪波动等症状。这些并非单纯的体质敏感，而是可被科学测量和追踪的生理现象。
苹果公司周一宣布，将在未来几周内针对欧盟地区的 iPhone 12推出软件更新，调整无线电发射功率，以回应布鲁塞尔当局对电磁波超标的担忧。法国频谱管理局先前测试发现， iPhone 12的电磁波释出量超过人体吸收标准，并要求停售。苹果当时已在法国提供软件更新，避免装置在接触静态表面时释放过多电磁波。欧盟执委会8月19日确认了法国的调查与措施，并称合理。苹果表示，虽然不同意法国的测试方法，但会尊重欧盟的决定，并强调消费者使用 iPhone 12依然安全。
加州大学何宾分校团队近日在《物理评论》地发表论文，指出暗物质占宇宙的85%，虽然没有在实验室中被直接侦测，却可能在木星大小的系外行星核心逐渐聚焦，最终坍缩成小的黑洞。研究主笔弗鲁坦梅尔解释说，如果暗物质粒子足够重而且不会泯灭，就可能形成微小的黑洞，并进一步吞噬整颗行星。这就意味着行星大小的黑洞并非只能在早期宇宙产生，而可能在现今仍然会出现。至今，科学家已发现了超过5000颗系外行星，它们或许能成为探索暗物质的新的工具。他强调，若未来观测到品质和行星相当的黑洞，将为超重非泯灭暗物质模型提供强力的证据。但是目前望远镜的灵敏度仍然不足，需要靠未来更加先进的观测任务才能验证暗物质是否能真正让行星变成黑洞。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联邦上诉法院裁决川普关税非法后，川普政府誓言要将此案告到最高法院。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表示，他相信最高法院将支持川普总统关税的合法性，但他同时也谨慎地表示，即使最高法院未能支持，政府也有备用方案。请听报道。
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表示，他正在为副总检察长准备一份法律简报，副总检察长将负责监督政府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这份简报将强调解决美国数十年贸易失衡问题，以及阻止致命的芬太尼流入美国的紧迫性。联邦上诉法院8月29日裁定，川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非法交易关税与对等关税均已超越总统职权。上诉法院允许关税继续有效至10月14日，以便川普政府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上诉。川普所依据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赋予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期间应对异常和特别威胁的权利。法院的裁决并不影响川普根据其他法律授权征收的关税，例如美国对钢铁和铝进口征收的关税。贝森特说，我相信最高法院会支持这一权利，会支持总统使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权利，还有很多其他权利可以使用，但效率和威力不及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贝森特表示，致命芬太尼的流入与美国每年约7万人死亡有关，因此有合法理由宣布紧急状态。他说，如果这都不是国家紧急状态，那什么才是？贝森特说，如果不是因为芬太尼，什么时候才能启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他补充说，他所准备的法律简报将于周二或周三提交。简报内容的重点是，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多年来一直在扩大， 并且正达到一个可能导致更严重后果的临界点。他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存在贸易逆差，而且逆差还在不断扩大，我们正接近一个临界点，因此防止灾难发生是一个紧急事件。贸易专家表示，川普政府一直在为上诉法院的这一裁决做准备，并准备了替代方案，以便能够继续实施关税。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家住纽瓦克的杨女士最近把陪伴了全家人24年的一辆 Toyota Sienna 捐给了希望之声。杨女士是希望之声的忠实听众，很喜欢我们的节目，所以这辆车退休后，她第一时间想起捐给希望之声。请听记者子涵对杨女士的采访。
我这辆车已经跟自己家的一部分了，有的时候坐在车子上就觉得已经到家了。现在他应该也退休了，所以我第一想到要捐车就捐给希望之声。非常喜欢听，其实最早听到的那个节目正好是我记得那个时候6点多钟，正好都是小铺的，所以我后来就到小铺去还碰到唐韵了，以后就一直听你们的节目，非常感谢。
杨女士说，这些年最感动她的一个节目是记者子涵和丁月做的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节目。
就是有一次你和丁月主持的，丁月讲的那个特别感动。其实以前我不是太了解那段历史，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国内了，然后就是通过你们才了解了这个法轮功啊，那个时候怎么受迫害这个真相，甚至从你们的节目我才真的了解到。特别是听了上次那个采访丁月那段说他妈妈那个，真的很感动，希望他妈妈身体能保重啊，然后真的为他祷告，希望他妈妈能够早日能够出来和家人团聚。
杨女士觉得我们的节目越做越好了，她也想给主持人高杰转达几句话。
就是你们现在真的是越做越好了，还有告诉高杰哈，一开始就是7点到8点那段时间，就是转成高杰的那个节目，我开始几天都没有听哎，我那时候在想，高杰又不是这个财经专家，这个节目大概没什么好听吧，但是后来一听哈，说的比专家还好听哎，所以啊，真的非常好，越做越好了，你们节目啊。
现在高杰的节目时间从原来的晚上7点到8点换到了早上7点到8点了，而且在油管上开了新的频道高杰时光。杨女士说，这档节目现在也成为她每天清晨的期待。
杨女士还跟我们分享了捐车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她2岁半的小孙女因为之前一直是坐这辆车去上学，家里刚开始买了新车时，小孙女就是不肯坐，哭了好几天，但是后来在杨女士智慧的开导下，小孙女发生了很好的转变。
但是她现在已经知道了，她知道 donation 啊，我问她旧车子要到哪里去，她说 donation 哈、啊，您接受了。而且我跟她说，这辆车子捐给希望之声，就是我们以后看不见这辆车子了，但是我们只要听到希望之声那个电台在说话，我们就会记得我们的车子，嘿，她很开心了。
衷心感谢杨女士和家人的慷慨捐赠，并和我们分享您的真挚心声。我们唯有继续加油，不辜负听众朋友的厚爱，把温暖、真相和希望带给我们的华人社区。
希望之声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车找到我们。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